这说这段栾扑包和丰泽元，有人说了，听了你四五天了，你老讲这狗剩，这狗剩何许人也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还能著书立传？哎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这书从现在开始一部比一部热闹。你别看这小狗剩将来了不起呀、啊，要说叱咤风云有点过分，那也是北京城跺一脚颤三颤的人物，人物。你看他那小德行，讨饭的出身，苦孩子长大的，往后接触都什么人？东三省的胡帅张作霖，跟张作霖好哥们儿，跟少帅张学良好朋友，跟什么吴大舌头、曹锟、曹的总统，甚至跟蒋介石，艺术界方面的什么京剧大师梅兰芳、哎、侯宝林等等等都有交情。要没两下子能吗？咱们现在交代的是他当初为什么介绍他的身世，就说一个人怎么活过来的，他不容易，要想创一番事业就得踏踏实实，不经过磨练不行。哎，这个睡一宿觉醒了天上掉馅饼，一夜之间挣个大金元宝，有没有这事？有，那是极个别的。要想闯一番事业，那得经过风雨的熏陶，那得经过磨练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呢、啊。孔夫子不说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你得动脑筋，你得费大力气。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多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还说这小狗剩，到了北京混了一年多，靠着手艺攒了280个铜钱，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来之不易啊。一天得数8遍，其实明明知道这个数数什么劲儿，他觉得这是个安慰，每数一次睡觉都香。这天疏忽大意了，把砖拿下去，把钱拿出来，往眼前一扑，一个一个哗啦哗的正数着呢。他的同行，但是这个同行也是个要饭的，叫二秃子，从外头一脚进来了。狗剩再想藏起来来不及了，让人家尽收眼底。这二秃子看见了，呀呵，财主啊，比我们都强。俺是好不容易攒俩钱儿，给俺娘好送回去，俺娘太苦了。干嘛呀？我还能偷你的？嗯、啊，你那点钱能抵个什么玩意儿？别那么小心眼儿，反正我知道就得了，往后藏严实点啊！哎，多谢多谢。狗剩心说，这些东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今天露了白了。我得好好藏一藏，他藏起来了。这二秃啊，还真够意思，没偷他的。但这人嘴不好，出去就瞎讲究，跟那帮小要饭花子就说：“哎，你说那狗剩他妈真不够意思的，偷偷摸摸的还攒了那么一包钱，还怕别人知道。那天正数钱，那叫我遇上了，把他吓得脸都变了色的，至于吗？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让那帮小要饭花子听见了。他们四五个凑在一块一嘀咕：“怎么的？把他分了，走，分了，还吃什么不香？”对对对，安下这坏心思。偏赶这天，狗剩正在破窑，没数钱，正编他这篮子，呼啦超，这四五个闯进来，不容分说。把狗剩打翻在地， 拿绳给捆上，狗上是连哭带叫，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干什么，放开我，放开你，放开你，钱就到不了我们手喽。到这一搜，把这包铜钱给搜起来，这帮人是一哄而散。哎呦，把这狗剩心疼的，就想起当初大花狗死的那个情景，那心呢跟那阵是一般不二啊。心说我辛辛苦苦给我娘攒了俩钱，被你们不劳而获全抢去了，我跟你们完不了。他哭了一天，后来终于把这绳子他挣开了，放开之后捡了块砖头，他像疯了似的寻找抢钱的这几个花子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三天也没找着影，可能是北京太大，另外可能这几个小子作案之后心虚躲起来了，所以狗剩没找着。到了三天头他也泄了气了，砖也扔了，心说白干了，万丈高楼还得平地起，还得从头来，多不容易。王八蛋，我跟你们完不了，早晚不报此仇，我就不叫狗剩。哎呦，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水米没沾唇呐。这一想饿了，这肚子开了锅了，老肠子老肚子打开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怎么办呢？柳条筐也没编，现编也来不及，饿死了，腰都直不起来。这天到昏昏沉沉，正往前走着，前面有条胡同，呼噜从里边出来四五个。狗剩原以为是抢钱那几个小花子，等仔细一看不是，那北京城也不知有多少花子，也是一帮小孩，手里头掐了一大摞烧饼，那个还掐着一捆子油条，看那样是偷来的或者是抢来的，叽叽嘎嘎出了胡同口，一边走一边吃。一见着吃的，狗剩眼都蓝了。狗剩心说我也得吃啊，这烧饼得多香，这油条得多好吃，一想我抢人家的合适吗？我娘说了不让我做贼呀、啊。但又一转念，这不做贼他受不了啊，他们也是抢来的或者是偷来的，我从他们手里抢来吃，不是直接的偷，大概这能强着点啊。管怎么的呢，先治肚子要紧。狗剩打定主意啊，城往前一窜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劈手抢了仨烧饼，一下抢过来了。这几个小要饭花子没注意，哎哎，还小子抢我们的东西，追打他！从后边就追，狗剩在前头就跑，一边跑一边也不闲着，这烧饼紧往嘴塞，再没人家没撵上他之前，仨烧饼全进了肚了，噎得咯喽咯喽的。等容等人家撵上来了，上边是拳打，下边是脚踢，把狗剩是按翻在地。狗剩一看呢，行了，也填饱肚子了，你爱揍你就揍吧，交给你了。双手来了个虎抱头，往那儿一躺，任凭人家随便揍。狗剩怎么想呢？心说我抢人家的东西，我吃饱了他就得挨饿，这玩意儿不公平，所以就得叫人家打出出气，这是理所应该天公地道的事儿，打吧，只要留口气儿在就行。所以他不还击，如果他要还击，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到不了他眼前。咱说过狗剩会两下五不超，会三脚猫四门斗，今儿个觉着理亏，叫他们随便揍。可这帮小子得着理不让人呐、啊，好小子，我们好不容易抢来的，让你半道给劫去了，你是活腻歪了，活腻歪了，活腻歪了，哗哗哗！这个挨打你得会挨。狗剩从小长这么大，没少挨打。挨打怎么挨呀？ 别伤着要害部位。元宝壳是元宝壳，双手抱着脑袋，手掌子护住后脑勺，哎，两个胳膊肘护住耳朵和腮，眼睛闭着，头扭着，磕膝盖往上弯，护住前胸和两肋，双脚并着往后勾，护住裆里头。这人生几个部位最主要了，就这样，其他的部位你随便揍，当然要揍时间长了，四五个揍一个也够呛啊。张打的时候呢，顺大道上来俩人，一个大人一个孩子。先说这大人，上中等的身材，还长得漂亮，黄白脸膛，宽宽的脑门，方下巴，鼻梁子上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两撇小黑胡，头上戴着毡绒的礼帽，身上礼服女的长衫，别着派克金笔，手上都戴着金表，走起路来稳稳当当，那皮鞋是锃明刷亮，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大老板。手里头领着个小姑娘，这小姑娘念书，梳着学生法，齐眉折发梗，穿着学生服，下边穿着天口拉带鞋，白袜子，长得非常清秀。这是父女两个人边说边往前走。书中代言来的谁呀？这人可了不起，在本套书中是主要的人物，姓姚啊，叫姚泽胜，绰号叫姚善人。姚泽胜是干什么的？在北京八大银行的头一把，同德号的大老板，有钱，家趁万贯。这是他的女儿珍珍，因为他媳妇儿死了，不忍的再娶续房，怕孩子受气，所以拿这珍珍爱如珍宝。今儿个休息，珍珍就磨着他爹带他出来玩来，所以姚泽胜姚善人心高兴，家里有汽车不坐，领着女儿珍珍出来散心。这事儿也巧了，正走着抬头一看，啊，怎么一帮人打一个人？这人给打死了吧？焉有不管之理。姚泽胜一看，紧走几步到了近前，咳嗽一声，住手了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怎么随便打人呢？住手。这帮小要饭娃子正打呢，回头一看，来这人不简单，哎，自知理亏，一哄而散，全跑了。这会儿姚泽胜带着珍珍都到了近前了，很关心狗剩。孩子，哎，没事吧？哎，其实狗剩没什么事，就是皮肉之苦，鼻青脸肿，内里没受伤。狗剩一咕噜声起来了，拿袖子擦了擦。狗剩一看，这人真绅士，这小女孩真漂亮，一看就是有钱的人家，要不是人家吆喝，还得接茬挨揍。狗剩想到这，深施一礼，大叔，谢谢您了，没有您哈呼一声，恐怕我还得挨揍，谢谢您救命之恩。非常懂礼貌，礼貌您看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那么容易。作为家长的教育子女，首先得讲文明，讲礼貌，没事下了班也得给孩子讲讲，就上上这堂课，这很关键。别人来人去且了，谁家都有朋友，门一开，张叔、李叔、伯父，该怎么称呼怎么称呼。走了你得往外送一送，叔叔走了，慢走，走好，这不起码的文明吗？可有一些人则不然，根本不会说人话， 你别看念的书挺多，来人了白愣一眼，一句话都不说，那哪能行？哎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张嘴三分力，倒不是说取什么力，但是你必须说这个文明用语，文明礼貌谁都喜欢。这狗剩没读过书，练了这么套学问，本来人家帮了自己的忙了，所以没说话之前先施礼。姚子胜真没想到，算了算了，你看你是受伤了，脸都破了。这时候那小珍珍把手绢拿出来了，该擦擦你脸上的血。我脸脏，把你手绢沾脏了，我就蹭蹭就行，这是经常的事儿。凭你说话的口音，你不是北京的，哪儿的？
我是福山县的，山东的。
哦，山东的，到这干什么来了？
到这寻口饭吃。
哦，啊，在哪儿寻着饭了？
哪儿也寻不着，我就要饭了。
哎呀，难呐！姚德胜心说，在全国各地要饭的人多了，这孩子长得不怎么地，但是说话嘴挺甜，挺讨人喜欢。算了吧，一伸手从怀里头取出一块银元，银元呢就圆的头啊，那玩意儿值钱呢，给拿着吧，找个药铺或者医院买点药治治伤，剩下的钱爱买什么买什么。
我不要。
为什么？你怕钱扎手？
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也没给您做什么，怎么好拿您的钱？
哎呀，真行哎。嗯，姚山人点了点头，罢了，这孩子真懂礼貌。这真真说话了，爹，您给他钱有什么用啊？能治一鸡，不能治百宝，他花完了不照样还得要饭吗？您给他找点活干得了，找点活是不是？您就不用管他了。啊，也对，也对啊。你叫什么名啊？
叫狗剩。
狗剩，嘿，怎么这么个名？
俺爹俺娘给我起的。
这名不行不行，到外头干活不能叫这名啊。哎，这么办吧，念过书吗？
没有没有，
我给你起个名。这狗剩是绝处，冯生。